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我是艾瑞克。
你们有
他带着
你哟。所以我刚刚打断了你的那个 flow 吗？
我在 R&B， 我正在 R， 你给我打断，都 R 不起来了
，R 不起来。
好了，我们的海龟汤回来啦！
好久不见，
回来，
真的很久没有海龟汤。来，艾瑞克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
对啊，
不说你不知道，
长叹一口气。
我这近应该哦，至少近一个月哦。都处在一个水深火热、不见天日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的一个案子的那个制作的时间其实有一点点赶，
就刚好很多案子叠在一起。
对，就是应该说本来就已经持续如火如荼在做一个东西，结果突然间有另外的东西突然间就是急需这样，然后就变成我有点蜡烛多头烧，然后因为都有时间上的压力，
热锅上的蚂蚁。
对，就是可能
硬要讲那些演员
各种
对
火烧屁股
热锅上的蚂蚁这样子，水煮青蛙，
焦头烂耳，
还有什么烫手山芋不是
之类的，它就是变成说我的每分每秒的时间我都必须在跟时间做赛跑。对，然后就是搞得我就是非常的崩溃，因为除了这些案子的时间压力以外，还多了很多需要我去 take care 的事情，例如说来找房子，然后搬家，要去看房子，就会花我的时间。然后我前阵子我的室友又确诊，
哇，
对，
然后他确诊等于说我又失去这个人力的资源。因为本来有些事情还可以叫他帮我干嘛干嘛，现在也不行了。反正
你原本把他当佣人，你原本他不是你室友，他是你佣人，
没有是好伙伴。然后变成说为他确诊，所以我还要等于说就时间到还要为他要吃什么，然后帮他买饭啊，然后刚好就是等于照顾他一下，
就照顾你的佣人，
等他再回复这样。
反正就是很多事情啦，然后又有一些突然的事情跑出来，或是本来已经答应好事情，结果那时候他突然又也就是反正就全部事情都那时候
刚好嘎在一起，
全部嘎在一起，然后就变得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分身乏术跟忙碌，然后很崩溃，然后等于说我眼睛睁开的那一刹那，我就必须进入到一个工作的战斗状态，一直到我真的不行了，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再重复循环这样子，
超高压。
对，甚至前几天上礼拜我简单算了一下，就是5天。通常5天，你睡觉的总时数会多少？
大概5-6、30个小时。
5天呢、欸？你一天要睡几个小时？
我算6个小时啊。
你一天睡6个小时，所以5天会要30个小时嘛？
对啊。
我5天可能睡不到20个小时。
很少、
大概哇3-4个小时。
对，我真的睡不到20个小时，
因为你刚好有几个 case， 他是去熬夜录，
对，
连夜录嘛。
等于说我白天还是有工作嘛，可能然后我现在又在学校上课，这样等于说我晚上10点。录音室见，然后就一路录到隔天的早上3点半，然后3点半完之后的早上又有事情做嘛，然后晚上10点再来10点，然后录到隔天的6点，然后6点结束哦，然后从录音室开始回家，回到家之后睡一下，下午1点的时候又在录音室出现，然后录到晚上10点，
就是满
满
到
不
行，
就是我回到家基本上就什么时候都不能管，然后就是洗澡。然后就睡着了。我本来还想打开电脑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然后我就打开电脑， 然后我就睡着了。
一打开
然后灯也没有关，什么都没有关，然后我人就整个关机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反正就这样的感觉，就变得很我觉得有一点的压抑。对，然后因为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很烦，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没什么好抱怨的。我在这个时候呢，我领悟到了一个名言。就真正忙碌的人是不会抱怨的。因为他没有时间。
哇，连抱怨的时间都没有。
对，你连抱怨连负面情绪的时间都没有。
是啊，是没错。
对啊，被追着跑。
原本哎哦我好累哦我好忙哦我真的怎么样哦我真的好烦哦。
可是你很常想说。
没有，我说
常讲哦。
看来平常不够忙啊。
是我是说他当他还说出这种话，说代表他其实还没有真的那么累那么忙。
OK，
还有余力这样。
对，就是还有余力这边还用打电话来哦。我跟你讲，我真的很累，我真的很烦。就如果他还有办法宣泄这些东西的话，代表他其实
还不够忙。
对，因为真的不行，他不会，他没有时间，跟他不会跟你讲。
但我真的觉得人不要把自己压迫到这种状况，尽量。但是你是逼不得已。
对，就是前阵子我真的会大搞消失，我的 LINE 的讯息都什么几百个，然后我真的都没有时间跟没有力气点开来看跟回。对，所以就是前阵子我可能就大搞消失，你们应该有感觉，就是我整个不见。
希望你会回来，好不好？
对，因为我以前还会动不动就说哦，我累哦。
对，还有力气。
你是每一次
，every time。
对，那我现在都没有时间讲，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刚发现我所有事情全部尬在一起的时候，我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崩溃。然后
哦，你有崩溃是不是？你有感觉崩溃？我以为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快尬在一起了。
没有意识到了，然后我崩溃。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在跟某一个剧组的导演开会，所以那个导演有看到我崩溃的那一刹那，就是我说我头好痛哦，然后我说什么事情，然后我这边碎碎念，然后就整个负面情绪袭来，然后那个导演有点吓到，因为我本来是个正向的形象，怎么这么负面？
突然这样，
对，结果隔天我就把他要的东西给他，然后我就。回到我正面的我说 OK， 我觉得我就是要好好处理这每一件事情。他说哇，你真的恢复得很快耶，这样。我说没有，我现在没有时间抱怨，我现在要很正向的处理每个事情，不然我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不然做不完。
对，不然做不完，
然后真的会哭。
现在的我只能正向，负面的你收起来。对，
心中明亮部分，
真的
就整个全开200瓦就给它打开，这样。
那你现在有抒发到吗？
就是等于说你用正面的能量去压制那个负面的情绪。
OK，
因为我其实时不时还是会觉得很烦。
对，尤其是没有灵感的时候。
对，或是真的做不出来，然后你就得交。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外县市演出完，然后我们还坐车回到台北，大概10点多，所以我弄在11点。我就坐到我的电脑前面，开始做最后一首歌。那一首歌隔天的晚上就要录音了。
超赶。
我从晚上11点一路做到早上9点。然后我就把歌交出去了。交出去之后我就昏倒一下，然后我本来预计要睡到下午1点，这样至少可以睡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
反正至少可以睡4-5个小时。
OK，
结果我原本闹钟设1点嘛，结果我不到12点我就自己惊醒了。因为我就觉得我的潜意识就告诉我说你还没做完，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在录音前处理完的。我12点前就惊醒了，然后那个导演就打电话来。就说哎，那个有什么地方需要小小修改，趁在录音前看能不能再做点微调。所以我在不到1点的时候我又坐在电脑前面开始修。修到大概7点多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一天都还没有吃东西。
哇，
然后我就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我就进录音室，然后我再次回来就是隔天的凌晨4点多。
哇塞，
然后我这样持续了大概3-4天，就是处在一个就是那种
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歇息空间。
对，
轻飘飘。
我觉得没有轻飘飘你会无感。
哦，
因为我这个
行尸走肉，
我觉得会有一点像是你过度忙碌，然后你在忙碌，你又是处于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会肾上腺素会上升，所以你会觉得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很累，直到结束的时候你才会这个啪。
对，就是像因为那时候是在赶录音嘛，所以录完音的那一天大概结束大概10点多，回到家11点多，然后我本来还想要，因为就是他们节目单什么需要我给一些什么我写的话或什么的，那他们已经三催四请了，为他们也知道我很忙，我很崩溃，所以他们也不敢催我，但是为他们也要送印了，然后只剩我一个人这样，他们就是那个制作助理还说那个老师你要记得要给我们，然后拜托了，为我们明天就要印了这样子。好，我回家我就只做这件事情，我就睡觉，结果回家我就打开电脑，然后洗完澡，然后我准备来打，然后我就在他说我洗完澡我稍微歇息一下，我就不见了，然后我就直接睡到隔天早上。然后我就说抱歉我睡着了，然后我才赶快给他。所以就是我连，所以我又不是躺一下想说我要歇息一下吗，我就感受到我的手跟脚越来越重，就有那种陷下去的感觉。就我躺着嘛， 然后灯也没关了，因为我其实要继续起来，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手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重，然后我的脚越来越重，越重，然后我的四肢
鬼压床，
对啊，艾瑞克 story
不是，就是你的四肢开始下沉，嗯，就有人像那种不是那种有人会是什么沼泽，然后不是会这样，我就发现我的四肢一直在往下，一直在往下，然后我还一开始我还有意思，哎，我今天还要。为我心心念念还挂念着，我要赶快交东西给人家，人家要送印的。但是我的四个手脚就一直往那个
床
的床底的深处前进，这样。然后我就不行不行，我还没交，我电脑已经打开了，至少把电脑关起来，把灯关起来吧，不然好亮，我会睡不着。然后我就断片了。
哇，睡着了，
不行，我还说我这样睡不着，我这样睡不着，这样会不好睡不好，会很亮嘛。电脑还开着，我要起来关电脑，然后。
这就是身体的自我保护的机制，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会逼你，就是
就是不行，你就是要休息，
强制关机啦。
对
对，然后我就整个断掉。我那天是久违的十二点在床上睡着。
OK， 所以你最近脑子有点不清楚的状况，
就是该清楚的时候，我还是会强迫它清楚了。
那你有办法猜海龟汤吗？
我不知道，
你还有办法吗？
因为其实 right now 的我也还没有结束这场风暴，只是有稍微完成了一些，
就是大概可能100%，你30%拿走了。嗯，然后70%还没完成这样
子。对，因为我这几天待在录音室的时间真的太久了，然后为录音室就是等于你必须要很专心在处在一个工作状态，对，然后我又是音乐设计，音乐总就类似总监的角色，
制作
的角色，所以就是你也不能放空，因为他们在里面唱你还是要给意见，还是要干嘛的，对，所以就是对我就处在那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三天录音的时间我喝掉了六瓶 Red
Bull。
以及无数的饮料食物，
你需要业配吗？
希望提升饮料可以来找我。
好，我会跟那个广告代理商讲一下，好不好？
很需要。
欸，三天灌掉六个，好像会出事的感觉。
对啊，
感觉有点
欸。对啊，
而且我有一天就是在录音到一半的时候，我还转头，因为我们执行制作在后面，我还跟他说，如果我 Red Bull 加咖啡，我会暴毙吗？那我话还没讲完，他就说会，你会，不要这样子，老师不要。
那你知道那个榴莲加羊肉会暴毙吗？
哦，不知道。
会，我知道
哪里可以随时，
因为太燥热了。
榴莲跟羊
这个组合
有时候就不能吃榴莲配羊肉，
有会太燥热。
好啦，辛苦你了，就这阵子，但我觉得再撑一下，
对，
大概十月你会松一些嘛，对不对？
对，理论上，理论上十月该做完都要做完。如果十月我还很崩溃的话，代表我根本还没做完。
或者是牛姐的心态，
对，有
那对，那就是另外一个崩溃的开始，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还是要海龟汤一下啊，听你抱怨完喽，
抱怨了快要十分钟，谢谢大家。
难得出现就是要抱怨一下。
对，好啦，
消失太久了，我忙到有些就是你们。我们的录音的专访什么都没办法出现，
对啊，
对，所以就是我已经忙到这样的地步了，就是我真的已经没办法了，然后康纳已经就是 let it go 了，就是不可能了。
我就直接想说，哦，那你不用出现，那我们就自己录，然后自己借录音室。
对，
所以最近我们才会讲说，哦，我们今天在别的录音室录音哦，
对，
那是因为这个状况，
因为阿瑞克已经死掉了，
他还活着，但是快死而已。
对，
但他快复活了，我们再等他一下。
没错。
好了，我们今天还在海龟汤回来，好不好？
来，海龟，海龟，
好
久没海龟。
正向。
今天主汤是我，但是我觉得有点负面。
才刚说完正向，
我觉得偏负面的这海龟汤，
会不会又陷进去？
应该不会吧。好了，我们直接进入海龟汤环节，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偷听 story。
好的，今天海龟汤是由我来煮汤哈，那我来不免俗跟大家说一下海龟汤规则。那我会出一个题目，那是一个不完整的题目，大家呢就是要来回答，猜猜看这个故事到底是原貌是什么。而且今天海龟汤是有两个偷听客投稿的哦。对，那我先来讲这个题目哈。那这题目是这样子的，男子在家中因中毒身亡了，而他的食物没有毒，请问他是怎么死的？
他的这个毒是外伤毒吗？就是那种毒箭，然后哇刺到毒。
啊？怎么？
就是他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东西？
就他在登山啊，然后就有人在另外一座山
吹箭，对。
否。
妈妈的意思，有毒，
与此题无关。
那他的毒是可能自然毒吗？就是可能有毒青蛙啊咬了他，
毒蛇咬一下。
你的问题很。广哎，其实你都会说自然毒吗？那个毒性，对，
反正原则上就是有一个人他被他中毒然后死掉。
对，但他的食物没有毒，
但他食物，所以 他的
死因是毒，
死因是毒，但不是从食物进去的。
嗯，
对，所以他是被咬吗？
否。
被刺？
否。
被抹？是抹啊，
嗯，抹
皮肤啊，
嗯，被吸收之类的，
吸收。
否。
被吸？
否。
有其他的人吗？
有，但不重要。
可能一起登山
是他自己选择服毒的吗？
否。
是他人加施以毒素？
是。
他杀
是
他毒
他毒
速毒
速毒、
啊、是很快的速，然后就死掉，还是慢慢毒的？
否。
他的毒在他去山上之前就已经有了吗？
什么时候有山上了？
不是登山吗？
题目是这样子，男子在 家中因毒身亡，
在家里哦。
而他的食物没有毒，请问怎么死的？
他可能在阳明山之类的。
哦，在家里哦。
什么时候登山？
我一直以为是去山上。
哪有山呢、啊？从头到尾没有讲过山呢、啊。
刚刚那个山是我们在催荐的时候才有山。
哦，对。
好，他在家里，然后中毒身亡。
对，突然有毒，
但食物没有毒。
嘿，
是门把有毒吗？
否。
所以不是从皮肤进去的。
吸收进去
否，
所以 也不是吸气，不是那种毒气那种
否，
看到
否，
看到这种的
哇，有这种东西吗？
我不知道，
应该没有吧。
可能就是看到然后产生心理的反应、啊、
哦否否否，
还是他有什么所以中毒有几个方法，一个就吃嘛，
对、啊、
他所以他吃到的吗？
是，
但是不是食物嘛、
哦、是，
对嘛，所以他吃的东西那不是食物，
是食物吗？
否，是。
哦，但不是他刚买的那个食物。
是。
哎、欸，那你刚刚不是说
啊，食不是说食物没毒？
对啊。
是。
他的食物没毒，那他吃了某个有毒的食物？
还是他吃的什么东西？食物加食物有毒？
否。
例如说什么？
你说榴莲
加
羊肉？
否。
蔬菜加什么起司？牛奶加？
两个本身都没有毒，就吃进去之后整个化学
很合理，但否
化学反应这样。
啊！我本以为这个是个突破点。
对、
啊，那个
食物没毒，但是吃进去的，
还是它的毒是那种突然间 Q 起来那种，例如说 Red Bull 加咖啡，
否，这一样啊？
还是他吃那个东西，但是可能有一个苍蝇经过，然后他就弄毒下去，然后他吃饿了。
他如果他吃什么蜂蜜蛋糕加饼干，然后就里面有一只那个蜂蜜
的
蜜蜂，
对，
毒针
，然后
就死啊！
对，
否。打蛇环的，
所以他是吃，是那个毒是附在那个食物上面吗？是后来才被附上去？
是，
哦，
后来才被附上去。
但是他杀哎、欸，所以是有人加的，
就加什么？例如说那个蛋饼，然后要加酱油膏，然后酱油膏里面的那个蒜其实是毒蒜，
对之类的。
否否否，
还是那个外送员是有外送员吗？
否。
对啊，或者是
否我给你个提示好了，我觉得不然你们很难猜，你们可以猜这个男生是做什么的。
哦，
验毒师。
否，职业
制毒师。
否，
他的职业是正当职业吗？
是。
律师。
可能对一些父母来说不是吧。
哦，品酒师。
否。
对父母
bartender。
否。
有，对有些父母来说不是，所以代表他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
嗯，
音乐家。
是
就是我。
所以对父母，有些父母来说，他不觉得他是一个正当职业。
他
是没错。
所以他是自由音乐工作者吗？
不重要。但他是音乐，然后呢？继续，
对啊，
还没猜完，
所以他会爆肝。
没有，他很广、欸，音乐家很广。
音乐家哦，他做哪种音乐、
哦？什么样子的音乐？还是
电影配乐？
否。
还是他的乐器上面有毒？
是
啊，例如说什么竖笛啊、长笛那种，
还是那种金属类，就可能重金属中毒。
是木管乐器吗？
否，
木管乐器。
否，
铜管乐器。
否，
乐器它是吹嘴乐器吗？
否，
啊，所以不是吹的乐器，
打击乐器。
否，
钢琴。
否，
这种很无聊的东西。
乐器有，
可是要碰到嘴巴的吧。
你说钢琴很无聊吗？
不是，就是那种正常的、啊，
正常的。
否，
双簧管。
否，
是常见的乐器吗？
常见
小
提
琴。
否，
中提琴。
否，
大提琴。
是提琴类吗？弦乐。
三角铁。
是
弦
乐、
哦、
是弦乐。
大提琴。
否，
吉他。
是
吉他。怎么？吉他弦。
是
吉他弦怎么了？ 还是他那个吉他弦上有毒，他要弹一弹再去抓东西吃。
是没错，猜对了。
烂死了！
他为什么吉他弦上有毒啊？
就是有个人下毒了啊。好，汤底来就是这样子。这个男子呢，他是一个职业，他是一个职业的乐团吉他手。Uh-huh. 然后他有一天呢，他就是被人家陷害，因为嫉妒的关系、然后他的那个吉他弦就被涂了一些毒药、然后他就回去弹的时候，他没有洗手就吃饭、他就抓了一个面包就吃了一下，
然后
结果就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洗手很重要，
请洗手。
对，疫情时期，请大家注意洗手、
哦。是啊，而且你知道，吉他弦再怎么样都有那个铁的味道，
对啊，
你就直接食物拿起来吃、
他可能就当下就是可能要表演了吧，然后就想说，好了，
快速这样。
他吃完之后，还要去弹那个琴哎。
对吧、这样琴上也会有面包。
他吃完
再
洗
手啊、那我问不要洗手，吃完再洗不再吃。
他可能这没有厕所嘛。
OK，
那就不应
该、你知道这一个，你不是音乐家，你应该很懂这种状况。
我
台后台
没
有这种东西。
我在后台的时候，这帐篷，
我就很懂你的乐器是不是你的第二生命，你不可能拿来沾有食物的
东
西去。
对吧？你可以先弹完乐器吃食物，对
不
对？
他下节目了，就是他已经那个弹完了，然后就觉得刚刚表演的真好，来吃个东西吧。
对，是不是？
但我不会，我一定会洗手。
好，我们要知道你的感受。好，
我就不会是这个音乐，
就是海龟汤结束喽。那来第二个，好吧？
没错，
好，大家多洗手哦。
好，不然我觉得猜算也没有很快。
我还好，一般般。
好，这个也是偷听课投稿的。他说呢，这个故事是这样子：一位久病缠身的母亲呢，独自一个人住在家里。某天呢，很久没回家的儿子突然回到家来探望母亲。母亲说要去洗澡，进入浴室后，儿子就出去找个朋友。回来后发现母亲死在浴室。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跌倒吗？
否。
母亲洗澡，她去找朋友，回来母亲就死了。
是。
所以母亲中毒。
否。
她是死在厕所。
是。
她要走出来吗？
不重要。
有出血吗？
否。
是撞击而死吗？
否。
一氧化碳中毒。
也不是中毒啊。
哦，对啊。
否。
厕所有什么死法、上吊？
否。
窒息？
绝命终结战？
窒息
是。
哦，
在厕所窒息，
被那个线勒住？
否。
他在玩潜水游戏？
否。
看自己能憋多久？
淹水？
水龙头没关？
否。
所以他是淹死的吗？
是。
哦，
所以他在泡澡吗？
否。
还是 他在那个莲蓬头，然后对着水啊，
对着那个水，
然后就死掉了。
否。
有点蠢。
那怎么会淹死啊？他家是三温暖吗？哦，
否。
漏水。
否。
反正跟水有关嘛。
对，跟水有关。
水管爆裂。然后那个他的门是那种干湿分离，他是关起来但是打不开，然后
在那边淹死了。
对，
那也隔得太好了吧。
我觉得这个题目可能会误导你们，就是因为他说什么儿子出门之后回来后发现母亲是在浴室嘛，对不对？但是这个题目其实
他并不是在浴室原地死亡，他是先挂掉然后被丢进浴室，不是
那个密室杀人案件。
我再给一个提示好了。
好，
因为不然我觉得有点难猜。
好啊，
就是有可能有些人讲的话是假的。
哦，所以他直接说辞错。那个他可能警方在问他儿子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我说没有啊，我
有出去啊，
就是、对啊，我就妈、我妈在洗澡，然后我出去回来就长这样了。
我有不在场证明，你看这是我去 Seven Eleven 的发票，
是
就发现日期不是错的。
哼，
这整个这很柯南套路哎。
对啊，所以凶手是他儿子，
是，
所以才要这样说谎。
所以妈妈是儿子杀死的，
是。
所以他先把妈妈那个头栽到那个
这样
否
压在下面。
不是，你们要想一下，如果是警察的话，这样子会有很多的那个嘛，对不对？
哪个
指纹
之类的，
那就洗洗就掉了、
对吧？
否。
所以是儿子杀妈妈嘛，
然后
是淹死的。
是怎么死？
怎么淹死啊？要怎么淹死？
他拿水龙头灌他母亲的嘴巴的水。
否。那个叫什么灌肚哦？以前的刑法
超
可怕，
超
可怕、
超
可怕
啊！怎么死的？怎么会杀妈妈？
而且这故事哦，他说是来自一个社会案件
啊，好可怕
！Oh my gosh！
天哪，这是真的
马桶。
但是我继续讲完哈， 粉红，
你继续讲。但是
这样，
就是我想说你们继续猜，你们继续猜。
马桶有水是不是？它倒到马桶里面。
否，我觉得很难猜，因为它真的太泛滥了。
对，要怎么淹死？
太泛滥了。
你没有在泛滥啊，就是你。好，我再给一个提示好了，你要怎么逃脱这个罪名？
不在场证明。
对啊，
是没错，但其他的就是，如果是现场凶杀案的话，
洗干净，
否
啊，也不洗干净。
那我再给一个提示，就是母亲可能原本状况是什么样？你可以分。
母亲这样一丝不挂，
否，
因为她要洗澡，
否，
所以她有穿衣服，
是不重要不重要。
母亲残疾人士，
嗯，算是，
嗯，
肢体
行动
不方便。
不算是，
没有不方便，很方便。
你可以猜病，
精神疾病
否，
心脏病
否，
忧郁症
否，
过动症过动，躁郁
否，
压力
失智症
否，
老人痴呆
否，
帕金森氏症
阿斯莱默症
否，病症好难猜哦。
歌德斯尔摩什
么？斯德哥尔摩，
它是一种，你们可以继续问说这个病的症状，你可以用这种来。
它是那种生理病变的那种癌症系列吗？
病毒类的那种？
否，
是肢体外，就是眼睛可以看出来的那种吗？
是，
是说断手断脚？
否，
看得出来是溃烂之类的？
否，
很瘦？
否，
很胖？
暴肥？
否。
外面看得出来，所以他有缺失什么吗？
否，没。
外面看得出来，但长痘痘，
应该说不是不是
多东西，
不是那种外面看得出来，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怎么了。
哦，
就是可能
孩子。
否否否否，就是应该说他不算是天生的看出来那种，就可能是必须要发作之后才看得出来那种。
癫痫
是，好明显。
哦，所以他在浴室里癫痫起来，癫
是
哦，他要假装他在浴室里癫痫。还是他其实不用假装，要假装吗？
你说谁？
妈妈？
为什么要假装？否、啊，
虽然最弱，如果他要脱罪的话、哦，还是他故意让妈妈癫痫发作？
否，
他不是故意让妈妈癫痫发作，是，但是他把他杀了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他癫痫发作
啊？
让他癫痫发作之后，
嗯，
让他自己咬到自己舌头？
否，
可他是溺死的、啊，
对，他就被他血呛死了。
哦，
好可怕、哦，
超恶的，
好可怕哦！天哪，
被血呛，你要流多少血啊？
对啊，好痛哦！
哇塞，太没良心了吧？
对啊，
所以他是癫痫发作而溺死的，
是
哦，因为躺着，
否
哦，哎、欸，
癫痫发作而溺死的，
这个是好难猜，完蛋了，
癫痫发作而溺死的，所以代表他在溺死，他在癫痫的那一刹那，他旁边有很多水，
对啊，
有
水跟洗手台有关吗？
嗯，
浴缸，
否，
泡澡。
那个澡盆，
澡盆，脸盆，
脸盆，
脸盆，
是，
哦，
他本来要洗脸，结果往下洗的时候，突然癫痫发作，
然后压着他，
然后压着他，他就，他死掉，
可怕，
否，
但是是脸盆，但他是在脸盆淹死的，
是在脸盆淹死的，
因为你们刚刚题目其实会有掺杂一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可能部分对，但是有些错的样子。
那我们说什么？
不知道，开始有失忆哦。
反正原则上就是，题目是说妈妈洗澡，儿子出门，回来后妈妈在厕所死掉。然后目前得到的重要资讯就是他用脸盆在癫痫发作的时候死掉，
妈妈有癫
痫，溺死，用水溺死。至于是怎么样的死法，
有细节这样？
对，有点难。好啦，不然就是再给一个提示好了。
好，
就是因为癫痫发作会怎么样？
其实我不知道癫痫会怎么样，
会发抖，
会
口吐白沫，
然后没有办法动弹嘛，对不对？
会动，
会一直动，
但是会可能身体没有办法
抽搐那种。
对，
哦 ，OK， 抽搐，可是抽搐的话，它应该会挣，就是会被动的挣扎。
对啊，
对，不然我们往换一个方向好了。
好啊，
这儿子因为他要脱罪嘛，对不对？所以他是的确是用癫痫的方式来跟警方说，是因为这样子让他溺死的。
嗯，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应该是说他那个压制妈妈的时候，妈妈有挣扎，所以会有一些挣扎的痕迹。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啦，是癫痫，不是他在挣扎。”
嗯，这个应该是事实的。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说他的动机吗？
嗯，动机。
你说他为什么要把妈妈用死了？
嗯，
因为妈妈对他很坏。
否，
还是因为生活太难过？
否，我觉得好难过，
因为妈妈的医药费太高。
否，
因为妈妈一直花她的钱。
否，
因为她不是她的妈妈。
否，
因为她想制造凶宅。
否，
她干嘛造凶的？制造凶宅她是没钱赚啊。
不知道啊，对，我不知道，
是跟妈妈有关吗？
是啊，
跟钱有关吗？
是啊，
诈领保险金。
对，
天哪，
恶劣，坏
没良心。
好啦，这个故事我觉得差不多了，是因为它中间细节真太难猜，我来公布汤底哈。
好，
就是他妈妈呢长期就是有这个癫痫症，然后在进入浴室之后呢癫痫发作，然后这个人无法动弹，然后他儿子呢就把姜子妈妈翻过身来，把他脸埋在脸盆里面，但那个水其实只有3公分的厚度而已，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动弹，就还是溺死了。然后儿子呢就假装是妈妈洗澡的时候发生癫痫，然后就是意外死的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诈领保险金。然后最后呢警方也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儿子也没办法被判定说有任何嫌疑，所以这个案子就这样子，然后让他顺利拿到保险金。
哇，天哪，
这个是汤底。但是他
对啊，
但是我记得他有在后面备注，但我没有写下来，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想说这个案件其实很明显就是儿子为了拿保险金，但是就是
因为没有证据，
对，因为没有证据，没办法判他
啊！这种真的是，
像他拿了这些钱，他敢花哦？
对啊，
我觉得想要做恶人，想要干嘛就干嘛。
啊，可你花的时候不会，就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你妈用生命换来的，
就这样。我觉得没有良心人都会这样，
好吧？
对，
好了，那今天就
坏，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海龟汤。你知道第一个的海龟汤其实偷听是他自己写的
哦，他自己想的。
那我觉得他，
我记得他叫子龙还是龙子，我就忘记了。
子龙，
龙
对，
什么东西
？Purple Dragon，
对
，Purple Dragon，
Purple Dragon，
对。然后第二个是雨天投稿的
啊、哦，雨天，嗯、
对，
谢谢雨天。
我只能说第一个有点犯了音乐人的大忌，对，就是我啦，至少我说或我或我
没有，可是我觉得没有啊。乐手他是弹完之后去吃饭，他没有要再弹回去了。
对啊，
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可以稍微理解，
这很理解啊，这很正常
啊，感觉就是会发生的
情境。但是我就觉得你乐器弄完之后，你要洗手，然后才可以去做。
而且你要想一下，就是有时候你弹钢琴好了，也会这种状况。你弹完之后哦，结束了，盖琴哦，就吃饭了呢？
不会啊，就会先洗手、啊，
就可能就不会想嘛。
哦，好吧，
饿到不行的时候。
哇，太好吃了，必须要马上拿。
没有，就啊，太好吃了，等一下等我一下，我先洗手。
还有一个状况，我也会遇到，就是我在上班上那班的时候，同事会拿一盘饼干过来、
哦，
然后当下你不知道怎么办，就
你要不要，然后就、
啊、你要不要，你只好直接拿。
哦，好
对啊，
好
真的会
这种状况，嗯，
会吧？
毕竟我没有上班，我不知道。
没有，搞不好乐手也会嘛，就是在后台帐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地方洗手，那是一个阿嬷这样子，哎、欸，给你们吃饼干，
辛苦了、哦，
就谢谢啊、
哦，
谢谢
真好嘞，
对不对？
白雪公主会出现。
啊、被
假借苹果、
啊、
合理化啦，
好啦，合理啦，合理啦，好啦，只能说现在这个大环境的时代已经改变了，好不好？洗手很重要，
最好是，
对啦，
对，洗手很重
要。
那第二个的话，
最好是，
对，我说最好是大环境改变跟有什么关系？
没有，就是现在病毒就很多嘛。
对，就是每个人都不需要洗手。嗯、
对啊，洗手就洗一下手嘛，
勤洗手，勤洗手。
对啊。
好的，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有点黑暗啦。
对啊，天哪，而且还是真实案件，
真的坏、欸
哦，真的是坏。
但是是世界上真的这种人，但我不知道他遇到什么状况，做坏的事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谅解他，但是他可能就是超缺那个保险金嘛。
但赚钱的方法有那么多种。
我跟你说，人遇到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审判，做一个审判官，所以我们还是跳过。我们好不适合讲 true crime，
对啊，不适合评论。
又开始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跟那个主见，
对我怕，
我怕
怕
引发了另外一那个
论战。
对
true crime 的部分还是交给 true crime 或者是
暗
黑森
林，
或者是他说犯罪，
对
这些责那个让他们扛。
对对、欸，什么意思？他们节目很赞呢。
对，没有，我们说就是这种东西，他们已经扛习惯，让他们来扛，
哦、
就他们已经善于表达这种东西。
Okay.
我们这种新来的就别闹了。
我们是讲灵异就好。
对
对 对, 對。
那你们知道以前在买保险金的时候，就很多人会来推销保险金这件事情，就是业务的
买保险。
买保险嘛，就是不是推销保险金？
推销保险
要不要这个50万呢、啊？好，
哎、欸。可是你们有遇过就是业务，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多保险业务，我朋友也是保险业务，我是说以前在以前的时候马来西亚，然后到现在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就是他们会直接上门一家一家问，
哦，直接
你没有遇过吗？
登门拜访那种，
对，
我自己是没有，
而且是陌生人哦。
哦，
他们要陌生开发，
登门拜访比较难一点，在台湾、
嗯、以前好像真的蛮多的，但现在就比较少。
而且我们都是平地，然后你们可能会上不了楼，
对
对
对，我们可能还会有要上楼、哦，
管理室要经过管理室，嗯、会没办法上电梯。
对、啊，
对，但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大家都是排屋嘛，的、
嗯、
平房都是直接按门铃去问、嗯，其实像国外一样。
哦
，OK，
对，
我们好像比较没有，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家的时间通常都不是上班的时候。
我跟你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因为他可能看我小朋友，他想要直接走进我家，啊、我
太可怕了吧？
哎，
这个太可怕了吧？
对，就是因为我前面会有个篱，不是篱笆，是铁门，然后开门进来才会到一个木门，才会到进我们家。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木门前还是有一个铁门、嗯，所以开着那个木门可以看到外面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外面铁门是没关的，然后就有一个推销保险的人。他按门铃说：“哎、欸，你家里没有人啊？”然后我就坐在铁门后面看着他，然后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是旋转椅这样子。我记得是旋转椅，我在讲
好 detail，
我在讲电话，就是家里那种电话。然后我就看他走进来，然后、欸、没有，他没有走进来，然后他就准备要开门进来，我就吓到。然后他一开门走进来的时候，我就跌倒，
吓到跌倒，
我直接从椅子摔下来，然后我就脱臼了。
哈？
什么？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就是被一个陌生人吓到，他直接开门进我的家，然后我小朋友我直接从椅子上摔下来，然后我的左手就脱臼。
那你应该要跟他申请保险
金。然后那个人好像就吓到就跑掉。
啊！天哪，真是没良心。
他没有先留下一张保单说那个。
对啊，你等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
了。对啊，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脱臼让我很麻烦，然后因为我出去玩都不能玩。
哦。
对，
恶劣呢。
然后我从此以后，你知道有一个设施是那种，就是你可以假装你是空中飞人，然后它是那种很大的气流往上吹，然后你可以进去里面，在里面飞的那个，
哦，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有点像是你在一个科学实验室里面，
然后就有气这样，
然后下面是一个很大的风扇往上吹，然后模拟就从高空掉下来，然后可以在那边平衡飞的那种，
哦，好玩哦。
对，就是我不知道那个职业叫什么，空中飞人。
是吗？
这么直接是不是？
对，
那个职业空中飞人，
很 literally。
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我知道。
就不是有这种类似像高空弹跳，然后这种冒险的游戏，
嗯嗯，
然后它也是一种体验这样子，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不能玩那个，他说有脱臼过的人很担心那个气太大，然后会把你手再吹断一次，
好可怕，好危险。
但是那个成为我的阴影，我就再也不敢玩那种，就是很大气流往上吹，然后我要往下一直控制自己的那种。
所以只要脱臼过都不行了，啊。
他那时候是这样写的，啊，或者是我小朋友害怕，然后父母警告我不要这样玩，
所以那时候就都没有，
对，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敢玩那个东西，
哦，但现在已经脱臼很久了，他应该已经愈合了吧，
理论上啦，
理论
应该没事啦，
卡好好，
因为他是要控制你的平衡，
对啦，
因为他是很大气的往
上，他要跟那个气压做对抗，
所以你手是要平衡的，
嗯，
是没错啦，
对，而且你四肢是完全是平的，
要张开，
哇，
对，就像飞鼠装那种，
对对对，就什么成龙他们不拍电影都会在那拍，
哦，用那个，
然后把后面 key 掉换成那个什么山之类的，
对对对，就蛮好玩，但是我也觉得很危险，因为他有时候你没办法控制的话，你就会直接往上，
对，那就飞掉了，
直接飞到
会弹到旁边，要掉下来，
好可怕，好危险哦。
可是他是在一个圆管里面，
你不会出，你不会出去啦，
不会出去，他就在一个圆管里面，
直接被吹走了。
但是你会被吹到最上面呢，啊，你知道意思吗？
没有，他知道你不失控，他那个风压就往下，
啊。对对对，但是我小时候就想象说，为什么我们会在中间？是不是上面有风扇，下面有风扇？所以如果下面没控制好，我直接飞上去。
好可怕，
小时候真的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哦，
好可怕，啊，
对，如果偷听客知道我在讲什么，欢迎就是这集 Mr. Box 底下留言，想让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证明一下
任何
名字，
对，真的有这个东西。
那你没有被陌生人这样子闯入你们家或者搭讪过吗？
我没有被闯入，但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还很小的时候，那个你知道摩门教，就是穿西装，然后骑脚踏车，
我知道
他们那时候，我小时候他们刚开始在台湾盛行，
嗯，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反正为他们的那个
教义，
也不是他们的
传教方式
就是会两男一组，
对对，两个
男穿着西装
骑脚踏车，
然后
笑脸，
然后笑脸，然后很亲切 ，Hello Hello Hey Boy，
我会讲中文，
对，我会讲，对，我会讲中文，你认识耶稣吗？就是他们会这样嘛，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在我阿姨家还是保姆家，我忘记了，然后反正是我爸妈不在，就只有我一个小朋友，然后我就在应该是保姆家。 的那种前面的那种前庭院骑那种很小的那种脚踏车，
嗯，
骑一骑，然后就发现有两个骑脚踏车的外国人走过骑过来，然后停在门口，因为我在里面骑脚踏车，然后我没戴安全帽，然后我记得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欸，小朋友。我这边有安全帽，这样骑比较安全，要不要？这样，
哦、
然后我小时候非常非常非常胆小，我就瞬间冲到屋子里面去找那个保安，我说：“阿姨，外面有怪人。
”他说要给我安全帽，
他说给我安全帽。然后保安他们就出来这样子，然后就是跟那个外国人这样讲话，讲话讲话，然后我就全程躲在屋里面偷看这样。对，然后反正他们意思就是，他们其实就是要传教
了。嗯，
但他们没有恶意，也没有像这样冲到门子里，就是这种很凶这样。
对，
他们就是一个很关心的角度，然后看到有个小朋友在院子里骑脚踏车没戴安全帽，感觉很危险。
嗯，
对，他们就哦，然后对我就印象很深刻。
嗯，
因为他后来就是他看到我一直躲在里面，然后就是探头这样。他说：“小朋友，你知道耶稣吗？”然后我就想说：“
你说我比你熟。
”没有，我还记得我还很小声跟他说：“我有上主日学。
哦”
我知道。
哦、
OK， 那 That's good， 谢谢。
那他们是没上什么主日学，是应该是不同的教派的，对不对？
我其实不太了解他们的教派是在做，就是他们的实质的那个活动内容、
嗯。
但我猜应该有类似主日学的东西，就是给小朋友的。
嗯、
对，所以应该就是广义来说，我们还是同一个教派啦。就基督教、新教、旧教，顶多这种差别而已。
哦、
对，因为我们是长老教会嘛，是这种比较
原始的、
传统一点点，
讲、台语的。
对，讲台语，然后就是比较古老一点点，然后那摩门教都比较新了。
嗯，
对啊，
原来。那卡兰你遇过吗？陌生人
搭讪？我的话是邀请陌生人来家里，
啊、
没有，因为我们的那时候住的家就是旁边有住一个邻居、
嗯，
然后那个邻居就是也是两个小朋友，
okay,
然后我跟我姐就会去。
小朋友好像还好哎、欸。
对，就我们就会邀他，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博美、
嗯、
白色的，所以我们就邀他们，就是哎、欸，要不要来我们家一起玩这样、
嗯、
然后我们家都会有很多狗出入，就是那个博美他有时候就会自己哦在我们家门口抓门，然后我们就让他进来，然后他们有时候都找不到博美就会来我们家找。
你说小朋友嘛，
对
不 对, 对
小朋友，然后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哎、欸、来我们家玩，或者是我们会直接走进他们家，然后就在他们家玩、
哦、
然后他爸妈也不说。
如果是陌生人的话我好像也有印象哎。你还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就是曾经我在大学时期我认识了一个网友、
嗯、
然后他是马来西亚人，
嗯嗯，
然后我不知道我忘记是怎么认识，好像 Facebook 认识的吧、
嗯、
然后我只是知道说哎、欸、他要来台湾、
哦、
玩一阵、
哦、有这个超猛
超夸张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哦好啊你可以住我家，我就直接讲这句话然后他就来了，他就真的来，而且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他来台湾，而且我是有室友的哦，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子，然后他来我们家就想说，哦，这样你可以住我家，我想说，就马来西亚人应该都很 nice 吧，
这到底哪里来的错误的观念？
对啊，
然后我室友们就傻眼，
以为同乡就是好人吗？
对，他说你让一个完全陌生人，连见过面都没有见过的人来住我们家一个月，而且是一个月哦，
一个月超久，天哪！来这里 working holiday 啊！
哇靠，当自己家民宿 A B A， 哇靠！而且因为那个重点是你的旧家超破烂的、欸
對，对，超破烂。没有，但我房间够大，可以睡两个人。他是可以睡地板这样子。对，然后我想说没关系，但是他是来台湾工作，然后也是。就觉得说哦辛苦人啦、啊、这样子就互相帮忙嘛、
oh.
因为我妈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学到我妈
就是
我妈很常帮陌生人
对啊
超常帮陌生人的就是我先讲完这个好了，就是我就请他来我们家住嘛，然后我的室友们就傻眼，他说你让他住一个月，他是陌生人嘞，然后我就想说没事啊，他跟我聊天，我觉得 OK 了这样子。对，然后
那种标准会被网友骗那种，
哇，
不是不是，
好骗，
是真的，我觉得 OK 很 nice 这样子是好朋友。然后
阿妈不要汇那五十万给美国的人，遗书要急那一挨我啦，一夜搞成一天花啦，
对啊，因为跨医生了，
对啊。
但他现在很正常，他没有怎么样，就是他活得很好，另外一个人还是跟我稍微偶尔会问候一下、嗯、然后哎、欸，好瞎哦、喔、
好瞎、喔、
很猛哎、欸，超猛
超瞎
对，而且我室友们就那时候很崩溃，他想说你怎么可以请他来，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很让我心有压力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开始写遗书
夸张
他们说我要写遗书，他们说如果今天我们出事被这个如果我们突然死掉的话，那一定是这个陌生人做的，那这陌生人呢就是这个康纳邀请进来的，都是康纳的错，
康纳你要负一半的责任，
没错
引狼入室
他们两个就开始在那边讲说如果我们死了就是你的问题，然后开始写遗书造白痴 好啦，那至少一个月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而且我们还 OK 哎、欸，就是成为好朋友，然后我的室友们还帮他庆生。
遗书写假的、哦，
对啊，写完遗书庆生，
还帮大野狼庆生，
对啊，
自己超爆音，
真的
不是重点是，我们觉得他人真的很好啦。哦、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试新的时候，他还来看我们公演，
哦，好险哎、欸，
看公演，
对啊，原来他有来是不是，
三月，
超神秘，
你不觉得就很像背包客去一个陌生旅馆，
是没错啦，但是重点是你家的环境也不太适合一个背包客长期住在那里，
可是你知道要花旅费很贵啊，
对啊，
有一个空间让你住
是合理的，
对啊，
就不会真的就是让你遇到鬼还是干嘛的。
但你我只能说你运气真的很好，他没有任何什么生活习惯或者什么是你不能接受。
哦，我印象。他口水很臭，
什么？
不是我闻到他口水，不是因为我对他做什么，我没有，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请大家不要误会好吗？
枕头套吗？
我们只是他睡在地上，我是睡在床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请不要误会，我们也没有口水交流，
口水交换，
只是因为他的枕头套很臭，就这样而已。
那他的枕头套是你给他的吗？
对，我是借他的，然后只是那时候我记得。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进房间就闻到一个臭味，然后我讲说到底臭味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有时候我就靠近那枕头套，我就闻到说干好臭。
你这样忍了一个月，
对，好啦，就这样，
真是厉害。
但他人是好的，人是好的。
OK OK，
希望他没听我节目，反正我叫康娜嘛，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他也不知道你本名是谁，
他只觉得这故事很熟悉。
哎，好像是我会做的事情呢。
对啊，
那另外一个遇到陌生人是哦，我说我妈，
哦、对你妈，
她就是会路上会随便接人上车。
哦，好厉害哦。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看啦，都是老婆婆、
哦、
或者老阿公
需要帮忙的感
觉，因为马来西亚路就很大，然后路上会有很多那种阿妈在里面慢慢走，慢慢走，这里就感觉要走超久，我妈就会开到旁边说。欸、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可以带你去？
要要
就我妈是那个凶手，
再去卖掉的。
就我妈才是最可怕的，没有啦，她就是会路上这样子
救援，道路救援，
对，这样很正常吧？所以我从小就会觉得说，哦，会互相帮忙是 OK 的，
多帮助人家。
然后我妈甚至有时候我们在路上也有招手过，你没有招过陌生人的车吗？
哦，我有停下来过、欸，
哎，哦，
就
有人招手，
招手然后停下来过，然后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他们。车子没有油了，嗯，然后我那时候骑摩托车，然后我就发现旁边有那个车子，然后掉底下，然后我就骑嘛，然后就看到他们在挥手，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就我也没有停哦，但我就把速度放慢，就慢慢经过这样，然后说哦，你第一可以帮我们到前面买那个95的汽油回来吗？我先给你钱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好啊好啊，我就傻傻的就帮他买油回来，
他给你钱吗？
然后给我钱，他先给我钱的，所以其实是我可以跑走，然后给我1000块什么。
好了，台湾人都是很 nice，
对我就是去帮他把油拿回来这样。
对啊，哎，但是我们真的小时候，因为我妈是单亲，所以她很辛苦带我们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去哪里，我要去新加坡玩的时候，可能我们搭那个客运。搭到那个叫什么海关，然后有一段路是要坐车的，然后我妈都会拦车，就举手就问说，哎、欸，能不能载我们？然后我印象深刻都有几个好心人都会载我们，这样蛮幸运的，都会遇到好人。
对啊，我遇到坏人，
但现在回想起来蛮危险的，
其实蛮危险的啦。只是那时候淳朴的年代好像
还可以，而且对这近年好像真的很少有人在做这种事情。
应该说后来越来越不需要了，因为大众交通工具或者什么，
然后通话也很方便。
对啊，你不然就叫个什么 Uber。叫个什么？
对对对，是没错，
其实很容易。我以前比较麻烦了，
对，真的会有这样子经历。但是现在诈骗还是很多啊，
超多的啊，每次都收到一堆简讯啊，说我是谁谁谁，请加我 LINE， 我在找你很久了，什么？
哎、欸，我想到一个，卡拉，你有遇过一个很可怕的陌生人啊？
什么？
帮你撑伞那个啊？
啊，对，超可怕的，
超级可怕的、欸，
超级可怕，撑着伞的男人，
他完全没有印象啊。
对吼，对对对，就有一天。那一天我就是去就是下捷运嘛，然后我就走路想说就是去一个地方买东西这样，然后走一走，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开始下小雨，对，然后想说、欸、反正小雨嘛都也不用撑啊，我没伞也没关系这样，结果就有一个男的就帮我撑伞，然后他就一直帮我撑着，我说哦没关系，
对，我也是第一个问他这个问题。
我有点忘记了，
年纪几岁？
我也
有希望吗？
什么东西
是老来年轻的，
年轻的，好像是年轻 的，但是我感觉就怪怪的，然后他就一直这样撑着我，然后我就好了，然后我就说 好我到这边就可以这样子，结果我好像弄一弄，弄完之后我出来他还在外面，然后就是他就感觉好像是在等我出来，想要再接我到不知道哪里，
自以为自己男朋友，
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绕别的路赶快走掉这样。
好可怕、哦、
就他就在那边，然后我就故意走对面马路就走。嗯，
那你们会问陌生人说哎、欸、你这个衣服好好看哦，哪里买的吗？
不会。
哇，我遇到过，
我也遇到好几次，
超多次的。
说别人问我是不是？
对啊，
可能我穿来都不怎么样。
而且我还有一次傻傻的真的加他赖，就是
那他也在传讯息给你吗？
有啊，他那时候就传讯息给我，而且他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然后他说
那是做脸的吧、
不知道，就是说什么哎、欸、你衣服好漂亮哦什么东西的，那时候你在哪里买的之类的。
哎、欸，通常都是一对一对出没、
哦、对，然后总之他们就一直传讯息给我，但是都是那种哎、欸、我们要去什么什么聚会你要不要一起来，我们要去吃什么餐厅、
哦、
你要不要一起来一起聊聊、啊
哦、
什么的。
他就在把你邀出来就那個、
然后开始在讲
实体见面
某个聚会，
而且我至今还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推销什么。他们就是一直想要邀我出去，
还没有下一步啊，你要先出来那个面对面之后才会有下一步。
对，然后就常常会传一些讯息，就说什么、欸、什么什么优惠啊，然后什么什么，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长辈图类似那种东西。
哦，我遇过也是，就是有几个男生，然后或者是一男一女都有，两、个男生也有，就是他们会问我说哎、欸、你这个背包好看哪里买的、欸、不然就是过一阵子说哎、欸、你这个外套好好看哦，这、都是不同。
哦、
但我就、
啊、
我就会说哦我忘记了，我就说、我就很冷漠说嗯忘记了，或者随便跟他说一个牌子、哦、然后就走掉了
啊。我那时候还傻傻的跟他聊，
对，然后我就走掉，因为我觉得很怪，因为这样子搭上陌生人很怪、
啊、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我是真的很好奇他衣服哪里买的、
嗯、
或者是他鞋子哪里买的，我就会做这种事。
嗯，对，但是上一次哦、就是我在搭捷运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女生再来问我说哎、欸，你的裙子好好看啊，在哪里买？我想说会不会又是那个系列的，所以我就哦，我忘记我不知道，我就超冷漠、然后就走。但结果我上捷运之后他们也跟着上捷运，但是他跟他另其他女生朋友好像真的就是朋友，他说他其他女生朋友还说哎、欸，你去问他了吗？他说哈，他就好像说哦，他没有问到这样子。我想说哈，他是不是真的想知道我裙子在哪里买的？
你好坏啊。
那你们会问对方桌子吃什么东西吗？
吃什么会啊？
就比如说
办公室会啊？
不是不是，我是说陌生桌子，然后餐厅你就说哇，点什么好吃哦？我就走过去，不好意思，你们这是什么？
对，我会
哦，可以啊，这个
会，这可以吗？
这
很正常。
对，这个正常。
如果一群朋友的话，就很好问，就有一种就是。
觉得很正常，
对，很正常，
超正常。
不好意思，那个，请问那个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想，
我没想点。
这我觉得还好啊。
这是什么？我可以吃吃看吗？
可以借我吃一口吗？这个就有点太
夸张了。
可以帮我加酱油？
我想起来，我有去搭讪，但这不算搭讪，
你搭讪别人，
搭讪
算是好意提醒。
OK，
就有
背包没关啦，
对之类的，就是我在骑车嘛，然后我就发现我前面那个的一个应该是阿姨。然后他后面应该是之前有运什么蔬菜之类的，所以他有一个那个伸缩的那个钩子、一条线、但他那个、他原本是应该是勾在车上，但是他掉了、所以就等于有一个长很长的尾巴在后面这样一直在地上这样
掉
然后他其实很危险，因为只要有车子经过
勾到
压住他，他的车子会直接被拉走。
对，真的。
然后所以我就一路尾随他。没有，我也刚好路线一样了，但是我就故意一直保持在他后面。
那你为什么不要直接扒他，跟他说阿姨你？
我们都在骑车啊，但是 我等于说我故意在他后面，这样就不会有车从后面经过他，
顺便护着他，
护花使者，
整个贴起来。对，我等于说我用我的车子的位置去帮他拉，争取那个安全的那个范围。然后因为好死不死，那一路都是绿灯。然后但是因为还好了，
没有办法停下来告诉他。
对，就是没有停下来。然后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就默默。移到旁边，然后说，我就说，哎，不好意思，后面那个线掉了。哦，谢谢，这样。然后我就很尴尬，他那个一绿灯，我马上冲走。
护花使者，
对啊，天哪！
但真的很危险，因为就是你知道，有时候车会这样乱钻啊。然后，而且还有他是属于比较安全的机车骑士，因为有机车
骑很快，
有机车也是会钻在车样子角，不然如果卡到车子的那个车子
会直接往后拉，
会直接大翻车，那超可怕的，
好可怕！请大家骑车注意安全，好不好？
应该说东西就是东西要绑好了，那些很长哦，
对。
然后因为它是那种有两边有钩子那种，然后会伸缩那个，你知道那个？
那路上也很安全啊，还好是很平的地、欸，
对啊，
对，
不然它卡到也会很危险。
刚好是那种很平的地，然后车子其实也没到很多，那他就那条面然后我就骑到后面这样。
这个是你算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搞不好拯救了一个生命，
对之类的。
啊、
但其实还是他靠他自己、我只是以防有人去。
那这个还好，这个不算什么陌生搭讪，这个是好意啊。
对啊，好意搭讪。
我是突然想到，
对，我就有点怪的，这个不怪，
这
个很正常。
这个整个台湾人的展现。
对，因为我之前在西门，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过，就是遇到很多爱心笔的推销，真的是超烦。我不知道偷听课有没有是推广爱心笔，
本身是爱心笔的推销商。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很烦，因为当时不管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吧， 有的话你们也听听就好，好不好？
有的话赶快改行之类的。
对，有的话你可以改行，或者是你可以、就是、
做点有意义的事。
很坏，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有看过有人分享他在里面上班然后被训练成的样子、然后他离职，但我觉得还蛮可怕的，就是有点像是不太好的企业这样子、对，然后重点是我觉得他们推销手法会让人反感，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做爱心笔的话你可以换一个方式，
对啊，
好好的推，不要做这种逼人家买的动作，
对啊。
好，但是我讲的不是那爱心笔，爱心笔是其中一个，是有一次我在也是逛西门的时候
西门什么了，
真的我对西门印象很差对，就是有时候我走一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戴口罩，我记得是我来台湾一两年第一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在西门逛街，然后突然这个阿姨就是他自称姐姐的阿姨，然后他就是走过来就说：“哎、欸，弟弟。”他说：“哎、欸，你那个……”他就说我皮肤就怎么样之类，要不要做脸？然后他推销产品给我，那我就一边走一边讲，一边讲一边走这样子，但是我就不想理他。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很关键，他说：“我看你脸这样子，看起来很像刚退伍哎、欸，然后之类的
什么东西？
就是，但是我才刚还没有念大学。”他说你刚刚看起来像27岁、28岁刚退伍哦，
到底多不会看人。
然后我那时候才17岁，然后我听到这句话，我直接怒，我真的超怒，我就转过来说什么东西，然后就被他带进店里了。
我以为你要走，还没带进店里，
我直接被带进店里，然后他就拿了一罐东西，就开始涂在我脸上，就说哦，你看我帮你做脸啊之类的，你看好像拿一个镜子给我看的时候，是不是好很多？但当下我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符合年龄
吧。
然后当下就想说，我这样子，哦，好啦，就是好像有差，但其实我觉得被魅惑，应该没差，真的没差，是垃圾，垃圾阿姨，他在乱推销。
重点是你有买吗？
我有买。当下，而且我还没有钱。他一罐那时候保养品，快十年前一罐保养品，他卖我2000多块，对我来说，我才17岁，我哪有2000多块，对不对？我就想到说，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钱，然后那时候其实不要买，他就说哦，你可以去提啊，他跟我说你可以去提，我说我可能要自己走去 ATM， 他说没关系，我跟你去，他还跟我走到 ATM 旁边，
好可怕哦，
看着我提一款玩，然后给他钱嘞，
天哪，
你看多可怕的阿姨啊，
超可怕的，
对啊，
超可怕的，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从此以后超讨厌那种陌生搭讪的人啊，对，我会有很重的防备心，然后我还记得那个阿姨后来那间店就上新闻，就说是诈骗哦，对，因为当时讲说西门町某一间店，然后在那个，而且是捷运出来，然后右边不是有，就是
一排，
只要是六号出口，不是六号出口出来，不是旁边就是有可能 Nike 什么之类的吗？
杨桃子那一排，
然后他是杨桃子那一排的某一间地下室。
天哪，那里是地下室啊！
对，就是那一排，就那么近而已，就外面那种，
好可怕。
对啊，
对，反正大家小心，就是搭讪可以，如果是正当的，你在搭讪别人，如果你职业是在搭讪别人卖保养品的话，你好好搭，让他知道说
你好好搭，
应该说你要真的有良心啦，你的产品真的要是好东西才推，你不要再推什么、垃圾好不好？
你这样讲，我想起来我在景美夜市有遇过
哦，景夜
也是好像也是一样
类似嘛，对不对？
因为我就为我在买饭嘛，然后为我买了2家不同的东西，然后我就是为要经走过去这样，然后他就看到我一脸和善，可能就是很好欺负，他就说：“弟弟，那个，你最近是不是都很常熬夜啊？什么这样？”我就哦，对，是，对对对对。
而且你不会觉得很烦，就是因为他会打到你痛点。
然后啊，你是不是都晚上都不睡觉什么什么？然后问我那时候，我就说哦，对啊，对啊，对对对。然后你要不要来我们那个什么一下下就好，5分钟什么什么？我就哦，不用不用不用，我喜欢熬夜，然后我就走了。
很多这种像我之前去展场，一些展场的时候，他们也会专门有一些这样子的推销的人。然后，但是他们很多都是我觉得我会被真的什么魅惑，也不是魅惑，就是我会被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去帮他一下，因为他就会说哦，我快要下班了，然后我只差几个这样子，那要不要帮他这种？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会。我这里有几次就去帮，
会怎么样吗？
就去帮了之后，然后就一样啊，就是被他拉着，然后坐下来再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一直推销这样子。
但这个是推销技巧啦，我知道有些人职业是这个啦。
对啊，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没有，我是说，因为我打工，我以前就是为了生活费，我就做了很多种打工，就是路边发传单啊，请人家填写问卷啊，问卷也很烦，对不对？就是我还在北侧一个拉说，可以帮我填写一下问卷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很蛮烦的。对。 反正就是我都有做过，只是我会很讨厌诈骗，真的是不可取、
诈骗真的不能骗啊，
不可取、而且那时候我还那么小，然后你还骗我2000多块，真的很贱。那个保养品真的超废、就是但是小朋友你没有那么多历练的时候，你很容易被骗。所以请各位年轻偷听客们，如果你有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勇
敢说
不，
真的勇敢说不，
对，勇敢说不好不好，
不起来，
对，
不起来。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推销人的话，你就好好推你产品，你是好的产品再推，
对，
不要在那边诈骗别人，
没错，杜绝诈骗，
不要去诈骗公司上班，
没错。
好，
哎呀，最近是有一部音乐剧叫诈骗公司，
对，
好，之后再
讲，趁机宣传。
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分享够多了好吗，我们等一下去吃饭了，今天时间已经7点多，我们今天赶快讚，因为我们录音时间是在
中秋节的连假的第一天，
对，
是吗？
对，
我昨天才知道今天是中秋节连假，
你已经过到没日，
我已经忙到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
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去聚餐了。我们也今天讲很久，让艾瑞克抱怨了10几20分钟，
真的难得出现一下。
好啦，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我们的 IG、Facebook 还有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客好听剧。
为什么要语塞？
因为我刚讲错，好，没关系。那也欢迎大家多拉一些新的偷听客们加入我们的偷听客。
记得是要真心的推荐，不要像诈骗集团这样强迫的情绪勒索，好不好？我们是个优质的节目，我们值得你优质的推荐，
真心推荐。
对，我们好不好？
是我们有人说我们渐渐变邪教吗？没有，好不好？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
啦，只是有手势而已。
对啦，OK 啦，
好啦，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 YouTube 了，
对，
然后也是把鬼故事精华，然后海龟汤精华都剪进去，然后每天都会上传，
没错。
然后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
铃
铛，
是。
对啊，没有，因为 YouTube 很好分享了，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起来。那还有就是 Podcast 平台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所有最新的节目都会在 Podcast 上面上架。
对，
对，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
拜拜。